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再一次在空中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。我们今天依然要讨论在旧约当中的十诫的第四诫。我们请翻开《出埃及记》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，《出埃及记》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。第8节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第9节，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。第10节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11节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我想第4条诫命呢，很清楚的说到说，当纪念安息日啊。如果你了解希伯来文呢，你就知道当纪念那几个字是相当的强烈，因为当纪念这几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比那个命令式呢还要强烈，所以当纪念呢是一个相当绝对性的，而且是神权威性的一个命令。可是呢，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就是呢，到了新约时代，为什么一般的教会都不守安息日啊？我们知道呢，就犹太人的历法里面的话，我们现在的礼拜天算是一星期当中的第一天呢，然后礼拜六呢，就是一星期当中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星期六呢，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所谓的安息日，而圣经所指的安息日呢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礼拜六，犹太人认为呢，一个礼拜当中的第7天。可是如果礼拜六是安息日，为什么现在新约的基督徒包括一般的教会都不守安息日呢？不守就算了，为什么还把礼拜六改到礼拜天去聚会呢？到底礼拜天算不算是安息日呢？以下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跟研究的一个课题。现代人呢，可以说是生活相当的匆忙啊，几乎一分一秒都在把握，整个生活的步调非常快。而圣经当中的安息日呢，其实也给现代人一些当头棒喝啊。在节目一开始呢，张德仁想要念一首诗，让我们来思考有关于时间的价值。下面就容许德仁为您来朗诵这首有关于时间的诗。要领会一年的价值，只要问期末考不及格的学生；要领会一个月的价值，只要问生下早产儿的母亲；要领会一个星期的价值，只要问周刊的编辑；要领会一天的价值，只要问每天打零工却要养活十几个孩子的父亲；要领会一个小时的价值，只要问正在等待婚礼的佳偶；要领会一分钟的价值，只要问那错过火车的人；要领会一秒钟的价值，只要问在意外中大难不死的人；要领会1/1000秒的价值，只要问在奥运中屈居亚军的人。
他施情救赎，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他施行审判， 惩罚逼迫选民的法老，他是耶和华，是自有永有的主。出埃及记，张德仁牧师主讲。
有一天呢，撒旦呢，他就有一个计划，他就召集所有撒旦的手下呢，开一个脑力激荡的会议。这撒旦呢，就问这些撒旦的喽啰呢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来想一想办法，到底呢有哪一些办法呢，是可以摧毁人类他们面对生命的意义啊？”突然就有一个手下说：“哎呀，我建议呢，就告诉这些人类啊。”他们一个信息就是根本没有神存在，那就好了。另外一个手下就说呢：“哎呀，很简单嘛，就告诉人类说，无论他们怎么样努力，怎么样做呢，都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告诉他们这个就可以了。”那第三个就说呢：“哎呀，很简单啦，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已经偏离真理，偏离正道很远，回不来了，那就好了，让他们绝望。”撒旦的头头呢就说：“不行，他们呢，这人类对这些你们刚才所提的都不在乎。我觉得啊，只要告诉他们时间多得不得了，用都用不完，告诉他们这个理念那就对了。”我亲爱的朋友，第四诫告诉我们呢，在每个星期当中都必须播出一天来，透过这个播出一天教导我们了解时间是神圣的，尤其是安息日。安息日让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在未来的世界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安息意义的本质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安息日的意义，以及前面德仁所罗列的问题要如何来协调跟解决。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呢，安息日的社会的意义。面对当时做奴隶的埃及人来说，对于这种劳动阶级，你跟他们说一个礼拜放假一天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喜悦，是很兴奋的，他们从来没有休息过。事实上呢，安息日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停止，就是休息的意思。因此安息日的一种社会的意义呢，它不再是一个给人家重担的日子，它也是一个赋予人特权的日子。人在那一天呢，好像可以享受那种帝王般的生活，不必再工作，在当时来讲不必替别人做事情，并且借着休息来恢复体力，借着敬拜神使得他们灵命呢可以得着更新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今为什么一般的基督徒都不再去守安息日呢？就是不再去守礼拜六星期六为安息日呢？其实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呢，这些门徒们他们还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守安息日。可是呢，当他们渐渐去明白一些事情，包括神把他们放在一些历史的处境当中去冲击他们，去调整他们。比方说在教会初期发展的时候，因为犹太人跟所谓的基督徒呢，慢慢那个张力就越来越大了，因此基督徒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很自由地进到犹太的会堂里面，在礼拜六的时候守安息日，他们必须开始自己在家中来聚会。所以在教会初代教会时期发展的时候，慢慢的基督徒的聚会就从礼拜六呢改成了礼拜天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我们知道七日的第一日按照犹太人来说就是礼拜天嘛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第二十章第七节，在那儿呢是星期天聚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第一次的提及啊。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那儿说呢，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嘛，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。在那里呢是第一次记载着基督徒在礼拜天的时候聚会，而且那次聚会呢不是只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这个聚会是一直到半夜的。可是究竟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一些历史的情境，因为当时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冲突，所以才把礼拜六擅自的改成了礼拜天吗？我想这也不是的。 因为在其中有一种神学的意义的一种转换在里面支持着，在基督耶稣十字架受赎受死复活之后，礼拜六的安息日已经被主日，已经被七日的第一日，已经被星期天所取代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更改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啊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呢，那里说，又对他们说，人子就是耶稣啊，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在新约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那个安息日的主人，那个焦点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然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死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说是整个救赎的巅峰，也是人类历史舞台上面的一个高潮。而耶稣的复活如果是一个最巅峰的核心的话，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呢？我们继续往后翻，看到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，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，那里说呢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第二节说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。第三节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当然之后我们明白呢，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然而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呢？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节很清楚的记载，是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。所以如果安息日的焦点是耶稣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而耶稣生命侍奉当中的最巅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，而那个复活的日子又指向七日的头一日主日，那么我们就很有理由的可以相信，旧约的安息日有可能是在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话，那么主日就很顺理成章的取代了犹太人礼拜六所谓的安息日。所谓的预表必须新约有提到的，你才可以说旧约的这一个是预表新约的什么。到底哪里的经文说这种安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取代呢？我想一般学者都会举一处经文，这处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，是耶稣亲口说的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，我们来读第28节到第30节，第28节到第30节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，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这儿呢，很清楚地提到耶稣来的一个很大的目的，我们亲近耶稣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。29节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从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的安息原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。30节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从神学的基础来看，是很有理由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个主日呢，是可以取代旧约礼拜六的安息日的。甚至于在希伯来书，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九节那儿呢，更清楚来说到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跟九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我们再来看第九节，第九节说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所以这很清楚说到，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我们从上下文就知道呢，包括德仁刚才所提马太福音的经文，就知道这个安息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再来看一处旧约的经文，是在诗篇的118篇，诗篇的118篇呢，在诗篇的118篇21到24节，诗篇118篇21到24节， 二十一节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二十二节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当然这些经文很清楚的指出是预告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二十三节说呢，诗篇118篇23节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24节，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什么日子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就是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那个礼拜天。而我们在当中的气氛是如何呢？哇，要高兴，要欢喜。从这么多的经文，包括神学，我们来探讨的时候，就有很强的论证来证明主日已经取代了旧约的安息日，并且这个主日的意义呢，是更加的丰富的。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们说，诶，我们为什么守主日不守安息日呢？我相信在罗马书第14章那里也提到，面对这种比方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是属于安息日会呀、啊。当然安息日会呢，除了他在基督论的部分有一些问题之外呢，比方说他认为基督是受造的，是一个异端之外呢，就安息日的部分，他要去强强的去严守那个所谓的节期那个日子的话呢，在罗马书第14章那里也特别提到，保罗说呢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，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保罗他允许信徒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，并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一言堂，一定要划一。可是呢，基本上保罗在那段经文当中认为呢，这种严守节期的人呢，是一个软弱的人。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将来可以查考罗马书第14章的5到6节那个经文的段落。当然从另外一个未来的时间观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将来，我们现在还在等候进入那个将来那个荣耀的安息。而如今呢，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，就是主日的里面，我们享受那个安息，这是一种将来荣耀安息的一种预尝，一种预先去品尝那一个滋味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呢，到底在安息日当中我们要做哪一些事情呢？因为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出埃及记第20章那里，在第10节的部分说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就是在24小时之内，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可以做。而这句话到底是字义的解释呢，还是另有含义啊？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的确在安息日的规条当中添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例啊，使得安息日呢反倒成为百姓的重担。根据统计呢，像犹太人他们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呢，共有39大类啊。这39大类里面的内容更是数不清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条款呢。如果呢你不触犯这种守安息日的诫命的话呢，犹太拉比都自己说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24个小时一动也不动。其实我们反观弗类福音书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耶稣他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恢复安息日的本意。在安息日当中耶稣也医病，耶稣就打破了那种什么工作都不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个辖制跟重担。你知道吗？其实现代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守安息日，比方说他们搭乘电梯的时候，每到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就请别人，请专人呢、帮他们按电梯啊。然后家里面呢，他们都不能够做事情嘛，就请非犹太人这些奴仆呢来帮他们做事情。他们已经抹煞了在安息日背后的那种精神，而耶稣来就是要去恢复那个安息日他本来的一种意义。所以在解释出埃及记第20章第10节这个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的时候，恐怕是要从原则性的角度来遵守，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尽量的去守安息，去享受神的同在。比方说如果高考啊，高考的考试的时间是在礼拜天举行的话，那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加考试呢？答案当然是可以的。 过去在奥运史上就有一些选手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因为礼拜天有比赛的一个赛程，他们为了要去做礼拜，他们就不参加那个赛程。我想这种敬虔的态度当然是很好的，可是这样的一种举动恐怕也落到那个遵守那个规条的律法主义当中。此外，安息日也是对你我对于时间利用跟管理的一种提醒。我们总觉得呢，舍我其谁，有的时候觉得没有我不行啊。安息日命令自己停止下来，我们看到世界依然是照常的在运转，透过安息日也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。德仁在电台当中也听到一位同事呢在分享，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就是呢，一个基督徒所能做最属灵的事情，就是好好的守一天安息日。
昔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，
今天神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的捆绑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之出埃及记》。
有一位犹太的拉比呢，他叫做特鲁西金呢。这位特鲁西金拉比他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呢，翻译的话应该叫做《理解圣经》啊。他在这本《理解圣经》当中说到说，古代的社会呢，倾向于认为人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有价值。可是罗马的主要的一些思想家常常就会去嘲弄啊，甚至去讽刺这个安息日啊，甚至于去宣称呢，说犹太人很懒惰。在古代的世界当中呢，这位特鲁西金拉比说，在古代的世界当中，圣经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什么观念呢？就是人即使在还没有发挥生产力的时候，人在神眼中是极富价值的，所以神看重人胜于那个看重那个工作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耶。当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的过程里面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用的一个称呼是 very good， 哦，甚好，好棒哦。甚至于之后就有安息日，让神让人可以享受那个亲密的团契。而这个团契，这个亲密，这个价值，不是在于，不是建立在人你努力着去做一些什么东西，不是的。神看重人永远胜于工作。引申到应用到服事里面的话，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才有合乎神心意的侍奉。我记得一个神学家当时在教会里面分享所谓的团队服事，他觉得教会的需要好大，有好多的工作都急剧去开展，可是他看重这个原则，他从这个原则来看教会论里面的侍奉，有人才有侍奉，有正确的人才有正确的侍奉，以至于他不是想要去满足教会很多的需要，还有社区的工作要来做，还有探访的工作没有人，讲道没有人，敬拜没有人，赞美没有人，司琴没有人，这里没有人，那里没有人，赶快拉人来补那个洞，不是的。他说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当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不做那个事工，我宁可在神面前等候，我宁可面对教会里面我所拥有的弟兄姐妹，我好好的培育他们，造就他们，训练他们，我不揠苗助长，我不滥竽充数的把他们去塞到每一个需要里面。记得神看重人永远是在工作之先，神看重人永远是胜于工作。从安息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理，因此安息日也让你我来停一停脚步，歇一歇脚步，我们来反省一下，来审视一下我们自我的生活的步调跟内容。就像好像画家有的时候画画的时候呢，画到一半他会退后几步，然后远远的仔细的去观看他在画架上面的作品，这样呢才能够获得更整体的一种美感。同样的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退后一步，我们需要休息，我们需要安息，我们需要来看看我们所过的前面六天的生活，
来思考一下自己，来调整一下我们工作的价值观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安息日都是帮助我们将来六天更靠近耶稣基督。在西方呢，有一本书呢，叫做《十诫》，用上帝律法来开创美好人生。其中作者呢是美国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他叫做罗拉史莱辛尔，以及呢另外一位作者叫做史都华佛吉尔拉比。这两位作者呢，他们提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休息的日子。他提到呢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，他提到几点建议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在这儿呢与主内的同道一同来分享。第一点，他说呢，拨一些时间休息，什么都不要做啊，比方说睡觉啊。第二个，拨一些时间来阅读，并且研究一些宗教的作品，读一些属灵的书籍。第三点，与子女、配偶和家人一起玩。第四点，悠闲的散个步。第五点，与朋友和邻居一同来享受温馨的餐点，或是交谈、分享、讨论。第六点，与孩子们谈论他们的日常生活、想法和感觉。第七点，参加教会主日的崇拜，享受团契、分享、代祷。第八点，花一些时间祷告和默想。第九点，与配偶做爱，让夫妻间在思想、身体以及精神上能够重新结为一体。的确，如果我们愿意把安息日变成一种生活的常规，每一个家庭全家人都知道呢，一个礼拜会有这么一天，他们彼此提供自己的时间来彼此分享、彼此相爱，把彼此的工作、功课都先放下。安息日呢，也杜绝许多基督徒的一些借口，说我好忙哦，我没有时间祷告。七天有一天停止工作，休息，安静在神面前学习祷告，安静默想神的话语。就好像当我们平常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那个灯火辉煌的城市里面，晚上有很多光害嘛，所以很难看到星星。诶，到了乡下之后呢，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哇，满天的星斗，很漂亮诶。同样在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透过在精神上面的安息，远离尘嚣，心灵享受那个宁静，去祷告，去思想神的话，让每一个安息日都是一个重新充电的机会。最后呢，我要用一位学者叫做赫学尔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安息日》啊，他最后所说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让一天如此光辉的是什么呢？让一天如此珍贵，让我们心想要去抓住的又是什么呢？”那个答案是安息日。安息日就像是一个矿物一样，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找到心灵珍贵的金属，用以建造时间的宫殿。让人与神圣自在共处，让人决心追求接近神圣。
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。良友电台制作。
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你，拜拜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